亲爱的朋友您好，我是苏文恩，又在这里向你问安。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从马太福音第19章16节开始看起。16节这里说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，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他说，什么诫命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就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也还要来跟从我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故事，这一段有一个少年的人，当然这个是一个以色列人，他来见主耶稣，他称呼主耶稣为夫子，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夫子呢，这个有的古卷还在这里说呢，他这个称呼，他说良善的夫子，无论他称夫子或者良善的夫子，就是这一个人说话是非常有礼貌，他是来请教他的。他说，我该做什么事，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这个少年人有一个观念，他认为他要得永生的话，一定要做善事。主耶稣就说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？你说你要做善事是吧？这一句话也可以说，他说你为什么称，就是说良善的夫子，因为他看见主耶稣行事为人，他的教训不仅好，而且他给人这个医治人的病啊，他对人满了同情啊，他叫瞎眼的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对于每一个贫穷的人来到他的面前，他都是那么样温温和和良善的待他们，而且不叫他们空手回去。所以他看见主耶稣做了许多的善事，所以称呼夫子的时候呢，也称为良善的夫子。主这里就说，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？你可知道啊，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一个是良善。我们许多的人以为说，我们就做了一件善事，人所看为的好事，他就是善人。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对的。可能他做了一件好事，他可能是一个坏人，他也可能做一件好事，但是他还是一个罪人。好问题。主耶稣就是要给这个少年人看见，只有一位是良善的。谁是良善的？就是神。当然，耶稣在这里的话，也启示给他，你称我为良善的夫子，实际上我是良善的，你可知道我这个良善，因为我是神的儿子。就告诉他说，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，你要进入永生的话，当遵守诫命。这个人就马上问他，什么诫命呢？主耶稣就说了，就是不可杀人啦，不可奸淫啦，不可偷盗啦，不可做假见证啦，当孝敬父母啦，又当爱人如己啦。耶稣在这里答复了，就是根据圣经的话来答复这个向他问的人。就像前面法利赛人问他问题，人可以休妻吗？他是用圣经的话来答复他们，就是根据出埃及记第20章耶和华吩咐摩西所颁给以色列人，他们出埃及在西奈山的山下给他们的四条诫命，这是后面的几条。前面的几条就是让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除了耶和华你们不可有别神啊，要守安息日。除了这个诫命以外呢，又说你当爱人如己。所以主耶稣把诫命律法典章终结下来，说了这几点，而且当爱人如己。爱人如己呢，实际上呢，就是包含了许多的诫命的总结，要善待啊那些贫穷人啦，善待你的邻舍啦，善待那些寄居的啦，要保护那些孤儿寡妇啦，这些就是爱人如己。来问他的人是一个少年人，他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什么呢？原来这个少年人是一个犹太人啊，他在家里啊，他就受了很好的教育，就像上一次我们所说到的，犹太人的家里以后就非常的注重教育他们的孩子，所以自然就把这些神的诫命都告诉他了。他说，我这些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耶稣就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 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能够到主耶稣这里来问他求教永生之道，真的他是非常的有心。而且另一面来呢，听到他这样的说，他就对于神的诫命不仅知道，而且他都遵守了，不杀人，不奸淫，不偷盗，不做假见证，而且他还能够孝敬父母，那他觉得他已经很完全了，是不是？爱人如己呢？他说我也都遵守了。他真的都遵守了爱人如己吗？因为这个少年呢，原来他很有钱，他说他爱人如己，实际上难道以色列没有穷人了吗？没有一些有贫苦需要帮助的吗？可见得的，他虽然觉得他对人不坏，但是他并没有做到爱人如己，可是他以为他自己都遵守了。他要问主耶稣说，我还缺少什么呢？耶稣就很清楚地告诉他，你要真正做到一个爱人如己的人，你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这样的，你才可以说到你是真正的爱人如己啊。我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我就愿意他们也过怎么样的生活嘛。他说你这样就是把你的财宝储存在天上。主不是说吗？叫人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因为地上有虫子咬，能朽坏，有贼来偷。他说你们要把财宝积存在天上。怎么积存在天上呢？就是用你的财宝常常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有贫穷的人，去帮助他们的时候，你这个财宝好像是为他们花费出去，但实际上呢，神都纪念。因为帮助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箴言在那里说得很清楚，你就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事，在神面前蒙纪念的。然后主还说你还要来跟从我，你不仅是做善事的缘故，你还愿意做一个跟随主侍奉主的人，这个才是一个完全人。可是这个少年人听了之后，他悠悠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产业很多。从这里可以知道，他是爱钱，爱他的财宝胜过爱主，也胜过爱人。他的产业，他的忧愁，实实在在的来说呢，是因为产业多，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好，他的忧愁来自于那些财富反而做了他的捆绑。看见他走了之后，23节那里，耶稣就对门徒说，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他说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门徒听见这话就非常稀奇的很，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就看着他们说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心里想到的都是钱财，都是地上的钱财，他的心不放在神的那里。人的财宝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。这个骆驼穿过针眼，那个我们知道针眼是非常小，骆驼是一个非常大的动物，它怎么可能从一个针眼里面穿过去呢？这一段的话有两个解释。一个呢，就是根据字面的意思啊，就是说到骆驼它很难穿过一个针眼啊，这个是好像是一个不可能的事。那么也有人说呢，这个用这句话它是当时的一个典故。这个典故是在耶路撒冷城啊，它每到安息日的时候啊，它就要关门，它只开一个边门，是一个很小的门。那个小城门呢就成为针眼，就只能人过去。如果一个人带了骆驼，带了一个商队进来的话呢，这个骆驼就不能穿过这个针眼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怎么样呢？把他骆驼身上所背的所有的重担，背的货物都要卸下来，让这个骆驼跪下去，蹲下去。一个人要在前面拉，另外一个人呢要在后面推，就塞在那个门缝里面了，挤过去。这叫骆驼穿过针眼。换句话说，骆驼要进城的话，要卸下他所有的重担，所有的背负都要竖下来，而且要能帮助他的忙，他才能够进到城里面去。所以主耶稣讲这个话呢，那这一段意思就是说，一个财主啊，背负的东西太多了，进到神的国里面去，要他把他这些卸下来，他真是很难卸啊。 而且要有人帮他的忙，他才有可能穿过这个箴言。财主所背负的就比骆驼背负的更多。进神的国啊、哦，这个门啊是小的，路是窄的啊，他怎么能够进去呢？所以主耶稣说，骆驼穿过神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了。这个门徒一听见这个话了，就说这样，那谁能得救呢？耶稣就看着他们说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一个人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，真的是主的恩典。我们知道许多的财主很不容易进神的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眼目都盯在财上。但是是不是所有的财主就不能进神的国？不是。当一个人的眼目转到主的身上去的时候呢，啊，他就可以。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，不就是有一个税吏，他的名字叫撒该吗？他就是一个财主，他有好多的产业。主耶稣到了他的城里，他就想看看耶稣。人矮就爬到双树上，他虽然非常很有钱财，却是犹太人所瞧不起的，因为说他是一个卖国贼，大家都轻视他，尤其是法利赛人轻视他。但主耶稣经过他那里，就告诉撒该，你下来，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里。这撒该就欢欢喜喜的下来，他就要来接待耶稣。那别人看到了说，主耶稣怎么跑到一个罪人撒该的家里面去住呢？撒该就在那里做见证说，他说我要把我的财物一半都分给穷人，他说我从前讹诈了谁了，我就要还他四倍。你看他因为看见主，被主所改变，就被主所吸引，你看他就愿意做一个真是顺服主的人，而且就自然的那个财产不成为他的霸占。一个财主仅因着他的眼目转向神的时候，救恩的力量在他的身上，使他从钱财的捆绑和蒙蔽中、罪担中脱落出来。这就是主耶稣所说，在人不能，而是在神凡事都能。我们也知道在历史上有许多有钱财的人，因为蒙恩得救了之后，来建立许多的公益的事业，办医院，捐助出去，他不再为自己积攒钱财，那传主的福音来使人蒙恩得救，这是神的大能所造成的。彼得听见了，就对主说，他说，看哪、啊、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只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亲母亲、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，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彼得是一个非常坦率的人，耶稣就说，你们要得出什么呢？你们要跟我一样的进到神的荣耀，而且在神的荣耀里面，我有宝座，你们也有宝座，你们坐在我的旁边做什么？要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。你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岂不都是神的子民吗？神的话老早传在他们的中间，但是他们没有遵守。他们究竟有什么人那持守了神的律法诫命典章，听从了先知的话来跟从了主？他们要审判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。换句话说，你们要跟我一同作王，你在地上好像为了侍奉我、跟从我，暂时把这些摆在一边去，你撇下了。其实呢，主在将来都要加倍又加倍的一百倍的方式奖励给你，并且你要承受永生。你好像暂时呢，你离开了你肉身的弟兄姊妹啊，结果得做了许多属灵的，在主里面的，那真是天国之子来做你的兄弟姐妹。这撇下了，好像撇下了房屋，结果呢，你得做了神的居所。你无论走到哪里，你都有家，你不是一个无家可归，你不是只在一个地方困在一个物质的房子里面的人。这是跟随主，不要以为我们来侍奉主是撇下，其实 将来你们所得着的远远的超过你们所撇下的。然而主也在后边说，他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但是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你有许多的人可能走在前面的没有走好，就变成在后面去了。有许多在后面上才跟上来的，可是因为他们专心，他们单纯，他们可能要走在前面去了。而侍奉主的门徒不要骄傲，要紧紧的跟随主，不要在前的就自居老大，就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。就像保罗后来所做见证，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要得着神在上面所召我来得的奖赏。